这里是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向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18号，公元2012年12月3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贾日洛柱先生表示，习近平比胡锦涛开明，对话抱有期望。达赖喇嘛将为比哈尔邦国际佛教大会揭幕。2012悉尼国际汉藏对话会议闭幕制定宣言。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苏兰多吉逝世。全印藏人大学生第七次会议结束。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中国领导层换届对西藏和世界的影响研讨会昨天30号圆满结束。达赖喇嘛前任首席特使贾日洛柱坚参在研讨会闭幕式上指出，与前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相比，习近平较为开明，为此对藏中和谈抱有期望。昨天会议最后一天，达赖喇嘛遵着驻美前任首席特使贾日洛柱坚参和藏人行政中央研究员丹增德丹分别就藏中接触和中国军事概况为主题发表演讲。达赖喇嘛驻欧前任特使格桑简参、向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丹桑撇、向人民议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公职人员和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等共计约70多人出席了会议。贾日洛柱坚参在研讨会上首先就前任首席部长苏兰多吉不幸病故表达沉痛悼念，并赞扬藏人行政中央特别设立政策研究中心。贾日洛柱坚参表示，
俺是捐子的全国都各地人民呢，没事在每个捐上这对俺是赶紧来捐子要这。
我们经常在犯一个特大的错误，不管是在召开会议或进行研究，都在邀请与我们的观点一致的，比如发表中共政府即将解体等等的相关人士，并在排斥持不同意见者，这是一个特大的错误，因此必须要尊重和听取不同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对政策研究人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或有关政治领导人都有益。
最终作为给他切实给推进实验室做给这个策略拿到学习判断有无者。
贾日洛柱坚参发表简短讲话后，接受与会人士的提问时指出，虽然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卸下了政治权责，但在藏中和谈的问题上，对西藏和中国两方面，如果没有达赖喇嘛尊者，就无法取得一个实质的成果。贾日洛柱坚参还表示，在中共高层官员中，有人透露解决西藏问题事关中国稳定的安全，并认为抓住达赖喇嘛尊者健在的机会，通过对话来解决藏中问题，因此自己对藏中和谈仍给予希望。但对有人认为只要中国实现民主化，西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想法提出了质疑，并强调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可等待如此漫长的岁月。
但这个呢，这个没对上恰恰不一呢。아니 호진다운누가시라샤스제나즈베그네도중국대비는게되면서사마도는누가자네이번문제책임에
当被问及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行期间藏中问题是否会取得成果时，贾日洛柱坚参回答说，胡锦涛在执政期间几乎关闭了藏中和谈的大门，远不如中共前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而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做法却与江泽民相似，比胡锦涛显得较为开明，因此自己对藏中和谈仍抱有期望。此外，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5次会议于今天3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会议厅中召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下月初在比哈尔邦首府巴塔纳进行的国际佛教大会，并为大会开幕仪式进行揭幕。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将向感恩赤巴仁波切供奉长寿佛事一轨。 详细内容请听端元的报道。
据印度时报消息，在印度比哈尔邦菩提迦叶寺院管理委员会和比哈尔邦艺术文化部门的共同主办下，为期三天的国际佛教大会将于下周六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市的佛陀纪念公园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受主办单位的启请，将为大会开幕仪式进行揭幕。预计届时来自中国、泰国、斯里兰卡和日本等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佛教团体代表出席，并就生命形式和佛陀教法进行交流讨论。1月4号，尊者还将为佛陀纪念公园中的一尊新佛像进行开光揭幕。报道指出，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提斯库马尔在昨天30号造访佛陀纪念公园时强调，一个和平与和谐的讯息将从这里传向世界。据悉，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也受邀将出席这次佛教大会。除了出席1月3号至8号的大会，白马曲觉还将从9号至11号期间参加瓦热纳斯一藏传佛教寺院的更名仪式。另据消息，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本月7号前往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拜访了该邦首席部长、地方议会议员以及多位政要，并就西藏运动进行了介绍。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12国际汉藏对话会议于昨天30号在澳洲悉尼闭幕，与会的藏汉人士共同制定大会宣言，谴责中共漠视藏人生命，呼吁当局落实宪法中的公民自由权利等条款法规。为期两天的2012悉尼国际汉藏对话会议于本月29号和30号两天在澳洲悉尼班克斯城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上百名藏汉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就藏人苦难的深层根源和中共政权交替以及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法等进行了交流。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员达珍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两天的会议富有成果，藏汉同仁达成了2012悉尼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共同宣言。达珍在介绍宣言内容时表示，
那么宣言中呢，会议认为呢，今年以来震惊世界的近百起藏人自焚沉重事件是中共当局呢近年来在西藏地区藏区极具政治压迫、文化同化和经济掠夺的严重后果，是中共当局所奉行的民主政策彻底失败的证明。那么本次会议呢，对中共当局对藏人自焚无动于衷、漠视藏人生命的态度和行为呢，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达珍继续介绍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是合理解决西藏问题及汉藏矛盾的最佳途径，共同呼吁中国当局开诚布公地和藏人行政中央谈判协商。
宣言中还呼吁中共当局接受藏人，特别是自焚藏人，关于让藏人的领袖达赖喇嘛返回故乡的合理要求，并开诚公布地和藏人进行谈判协商，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宣言中要求中共当局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款以及民族自治的有关法规，尊重藏人的宗教信仰，并且释放以实施班禅喇嘛和刘晓波为首的所有监禁在监狱中的政治犯。
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苏兰多吉于昨天30号清晨4:30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罗布林卡住处逝世，享年77岁。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曲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旺秋、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前任特使加日露珠坚参和格桑坚参以及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纷纷向遗体进献哈达，表达沉痛悼念。今天31号下午， 藏人行政中央全体公职人员聚集在职工食堂，为已故前任首席部长索南多杰举行超度祈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悼念法会上介绍了索南多杰在过去50多年中为西藏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并对家属表达了亲切慰问。据了解，已故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索南多杰1935年出生在西藏昌都，父亲叫更桑次丹，母亲叫阿亚拉姆。1959年3月10号流亡印度，1960年在印度瓦勒纳斯梵文大学中学习梵文后，从事多年的翻译工作。1968年开始担任藏文知识刊物的编辑。1970年参与创办西藏青年会组织。1973年开始，先后担任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内阁噶夏助理秘书长、外交与新闻部部长。1996年担任第11届内阁噶夏首席部长职务。
请继续收听挪威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26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藏叶林西藏儿童村日校中召开的全印藏人大学生第7次会议于本月29号在当地举行，甚愿境内同胞烛光集会活动后宣告结束。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来自印度各地的31所高等院校中就读的80多名藏人大学生出席了这次为期4天的会议，主要就当前西藏紧张局势、藏人大学生面临的困境等问题上进行讨论。全印藏人大学生第7次会议联络员苏兰达吉向本台表示：“
刚下了学历的忙切着去看这是谁能安住的，
与会人士联署向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和教育部呈交请愿信，呼吁内阁噶夏要帮助藏人大学生解决留学签证难问题，同时在印度清莱和昌迪加尔等城市中创建西藏青年之家，呼吁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允许在西藏萨热师范学院中设立硕士学位，加强落实大学生教学辅助金问题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藏人行政中央次长洛桑桑格以及多位藏印学者先后向与会学生们发表言说，鼓励年轻学子们加强学习现代与传统文化，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仲马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民主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下是一个无用的废物，就像政治上因犯罪打入死囚的人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力。但是政治犯的支持者们推翻反对派的政治集团时，情况就可以发生质的变化。一旦中央集权的权力趋向分散时，它的作用才显得更加辉煌，否则就没戏。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借用某些时代和人物来帮助我们分析民主在中央集权中所处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是公元前221年的秦国，他的统治者历史上惯性称为秦始皇。在他的时代，民主是一种不存在的名词。如果有人要求秦始皇给予更多的自由，让他发挥自由思想的话，那么他的这句话就有可能成为遗嘱。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仲马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雷。